弟兄姐妹大家好。
好，
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大风雪跑来这里求神今天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我们敬拜你。主啊，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安静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孩子实在是惶恐，求你来洁净我，求你的宝血涂抹我，使你的灵充满在我的里面，使我口所出的是在你的心意的里面。若是我的话得罪你，主，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。主啊，你也赐下真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，以至于你的话语、你的信息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，除去人的话语，单单主你对我们心说话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领受了你的话语，真的就是可以活出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不但是听到的，更是行道的一群人。主啊，我知道你要炼净我们，成为你手中圣洁的器皿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真的愿意你一个一个恩典的记号在我们生命中可以显出来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今天是要讲到第九章，约书亚记第九章哈，从第九章到十二章呢，真的都是打仗、夺地为业哈。我觉得蛮有意思。我们先看一下一张地图，这能看见吗？可以哈。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是如何打的吗？我们稍微有一个概念哈，从这里过河哈，完了就到基甲，完了在耶利哥这边，完了在这边打。先是在这里，就是在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是在这里打，完了到第十章就往下打，就打，就在这一块南面，完了到十一章就跑到北面去打，所以这个战术蛮有意思的，是中间先进去，完了这边在那边，所以这个迦南全地拿下来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回事。我这个人对地图这个没什么概念，但是我想这样子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哈。好，我本来想让大家自己带着圣经来读，那我今天我最后想我还是把它写下来，那我们来读经好不好？来，
约旦河西，主山地，高原，你对着干旱山泉大海带住了，就是赫人、亚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诸王，
听见这事就都聚集，同心合一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
好，我们这里看见哈，当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、爱城的时候，这些王就紧张了，他们就是要来联合起来，也许这些王平时他们是互相争斗的，好，但是到这个时候他们全部都联合起来了，他们的目标就变成一个，就是要来打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个在属灵的里面我们也看见，当一个人你要跟随神的时候，周围的反对势力是很强的，仇敌要来攻击你，好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。就当你要来跟随神的时候，你会有攻击，好，就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一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回忆一下，第九章到底在说什么？第九章在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征战，是一个看不见的战斗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这里。
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，就设诡计，假充实的拿旧罗麦和破裂蒙古的
在
头上，
鱼上
将
做过的旧衣服
穿在脚上，把旧衣服穿在身上。他们所在的地都是干的，长了霉了。他们到以甲营中见约书亚，对他和以色列人说：“我们是从远方来的，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。”约书亚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，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，并上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西十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州的巴巴山王各一切所行的事。”
好，我们讲到基遍人，他们跑来，当大家都要来反对以色列人要攻击，联合起来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样子？他们想出了一个计谋，他们觉得他们要去跟以色列人投降，但是他们知道摩西那时候就已经颁布说迦南人不能留，这是神的命令，迦南地的人是不能留的。所以他们知道这个，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要去让以色列人能够迷惑以色列人，使以色列人与他们来立约，其实就是一个和平的约。所以他们就动了很多心思，就跑到以色列人面前去。所以这是一个，我们看见这一群人是蛮有意思的，他们不要打，他们要和平，但是他们知道要讲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所以他们就制造了这样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看后面又发生了什么，我们继续来读。
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：我们是你们的仆人，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。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，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，看啊，现在都干了，长了霉了。这饼带来，我们很久的时候还是新的，看哪，现在已经破裂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，并没有求问耶和华，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，与他们立约，容他们活着。会中的首领向他们起誓。
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被他们骗了，他们以为他们是很远地方，不是迦南地方的人，所以他们就与他们立了约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会被他们骗，被基遍人骗。第一，他们听信了他们讲的故事，他们相信了。第二，他们看见他们穿的鞋拿的饼都发霉了，因着眼睛看见这个，他们也信了。最后还有一个，收了他们的食物，收了一些好处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求问耶和华。好，这个最致命的就是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，他们就与他们立约了。所以在这一场战争中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是失败的。那从这个里面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？所以当在一个征战的里面，你不能凭眼见，你也不能凭所听说的，也不能看的好处，真的是需要来求问神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因着他们没有求问神，他们就败了。好，这个是在以色列这个方面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基遍人，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情，这群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子的人？我们来看，我们来读这里好不好？
他们回答说：“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，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地所行的一切事，并
并搭上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西斯本王、西红和亚斯他路的巴山王，一切所行的。
下面一段，
他们回答约书亚说：“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，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，把这权力赐给你们，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。”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，就行了这事。现在我们在你手中，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，就怎样做了。
好，我们这里来看见哈，其实这一群人，他们是信耶和华神行的这一切的神迹。好，他们先是听说，好，上面这一段就是他们听见了。他们听见了以后，他们就信了。好，他们信了以后，他们后面，但是当约书亚就是发现他们是迦南人的时候，在问他们的时候，那他们就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骗他们的原因告诉了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的，所以他们在这个地上一定会被灭掉。那他们为了避免这个灭亡的命运，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事情。完了呢，最后一句我就看了，我觉得蛮好像他们真的是很诚心哈。他说：“现在我们在你手中，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，就怎样做吧。”他们也把自己交给以色列人了，你们看着办，你们要杀要剐，就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看见一个基遍人的心。好，这一群人就是和其他的迦南人是不是不太一样？其他迦南人他就是要联合起来来战斗，就是要跟以色列人打。但是这群人他们因着知道这个神有一点像喇合啊，有一点像喇合，喇合也是听见这个心都消化，所以他就站到那个耶和华神那边去了。那像这群人也是，他们听见，他们看见。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做这件事，他们要来投降，但是他们知道投降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个规定是要灭绝，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诡计。好，但是他们这样的心在神面前，神其实因着他们有这样子的心，神就怜悯他们，所以他们因着以色列人他们错了，他们就是被他们骗了，那神也没有就是借着这件事再把这群人灭掉，就神也允许这件事发生了。那以色列人要学的功课就是万事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但是这群人也被神保留下来，因着以色列已经跟他们立约，所以当他们知道他们是迦南人的时候，他们也不能违背这个约来跟他们斗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怜悯的神。当我们有心要寻求，要有心愿意伏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实在是一个怜悯的神。那我想大家一定会蛮好奇的，这群人后来怎么样了？这个基遍人被以色列，就是在以色列那边存留下来，那群人后来他们的结果是如何的？那我们都知道，他们其实后来是被约书亚就说，你们要在神的殿中来做打扫的工作，要来服侍我们的神，也服侍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就变成是一群仆人啊，奴隶，有一点像奴隶的角色。所以这群人他们的角色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哈，其实在耶和华的殿中工作是一个咒诅吗？是一个咒诅吗？因为约书亚是咒诅他们啊，说你们就是要，我来看在哪里。我好像有打下来，怎么没有？OK， 所以呢，就是这群人，好，他是在这里这样说，好，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，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，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。好，这是约书亚对他们一个判决，就是说你们将来就是只能做这个事情，你们可以活下来，但是只能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他用的是咒诅这个字，但是我们发现这群人因着在神的殿里面做挑水做 奴隶的工作，做 奴仆的工作，他们其实也是在神的殿中学习，以至于他们肯定也很看见很多怎样服侍神，学习怎样服侍神。所以这一群人其实是成为一群有福的人，就像诗篇84:10里面说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所以这是一个祝福。那这群人后来的 结果我们就我有打出来哈，所以他们就信守这个承诺，他们就以色列人叫他们做什么，他就在神的殿里面做，在神的殿中做，诚实的做。还有就是他们基变城就变成一座祭司居住的城，也那个约柜也好几次都是放在基变这个城里面。那大卫时代呢，他那个约柜也是放在那个基变城，以及神也选择在基变向所罗门王显现，就是很重要的显现。还有就是大卫的那个将领中至少有一位是基变人，所以基变人并不是说一个还是变成一个很低贱的一个民族，他们就是还是被以色列人来使用，一起来和外面征战。那到特别到尼希米记的时候，尼希米率领那些流亡的侨胞在重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经上有很清楚的记载，基变人后代有95位是跟着犹太人一起回来的，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民族就是并不是全然的被灭绝，或者他们做了很后来就做了很不好的，而是他们的结局因着他们这些敬畏神的表现，所以这个民族后来那个结局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是败在他们凭眼见凭自己的判断不寻求耶和华，所以他们就是这件事上他们就是失败。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来思想一下，我们平时做事情是不是应该单凭眼见凭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来做事情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很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凭自己的能力，凭自己的能力才干和眼见来做事情。其实这里面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说真的要求问神，我们什么事情真的要带到神的面前，不管是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还是在逆境的时候，我们第一要寻求的是神的心意，而不是照着我自己喜欢的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想到那个像这样子的事情哈，我也想到神有的时候做事真的是很有意思，看上去不好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件好事。我最近听说我在上海聚会的我的那个海归团契很有意思，这是一个非常彼此相爱的团契，他们的关系真的就是像家里，比家里还要弟兄姐妹，比家里人还要亲的。他们是就是说就好像里面有一个姐妹的孩子，她对中国她不能吃中国的奶粉，那有另外一个姐妹就是从这个孩子 baby 开始，她一生吃的所有奶粉都是她从香港每次都给她带回来，就是弟兄姐妹真的很亲，而且他们讲话都是真的就是你有需要帮忙的，他们就是彼此关怀彼此摆上。他们我记得我在那边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晚上，因为我在上海去上海的时候我就只有带了一个箱子，所以但是我却住了一年，所以我的衣服就只有一个箱子的衣服。那开始到天很冷的时候，有一天一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，她说神感动我，我要给你一箱子衣服，她是做服装生意的，第二天她就给我拎来了一箱子的衣服。 所以我觉得哈，这个团契非常的相爱，但是最近就出了问题了，因为他们的人成长得很快，人越来越多了，因着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得分开两组，因为没有办法在一个家太挤了，而且那个交通就变得，你就没办法交通，人太多了，变成就是一个人讲完了，下面也没什么交通，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分开，但是因着他们太相爱了，他们谁也不愿意分开，说谁要提分开他们就跟谁急，所以从2009年就说要分，就是一直没有分，一直到2012年，完了前几天就吵架了，吵得非常的凶，在网上面发火，哎呀，我看了我真的心里很难过，我想说这么相爱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的，怎么变成这样子了。那因着原来的那一组，他们去了一个教会，那这个教会就是说你要我做你的 cover 的话，你必须里面的组员是在我们教会聚会的，如果不是我们教会的聚会的弟兄姐妹就不能在这个小组里面聚集。那些没有在里面聚会的嘛，那些弟兄姐妹就急了，就说哪有这种事情，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这样子，完了那教会又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就是在圣经里面一些东西的应用，那他们说我们历来就是读圣经的，他们怎么让我们现在说要学习一些人的话语，所以他就非常气愤。那最后呢就变成一群不在这个教会聚会的就必须出来，所以他们终于就分开了。那刚分开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哈，就在那边就说他们有目的啊怎么样子，反正就是有一堆的话。但是他们分开聚会两次以后，真的是看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了，他们说真的是神的心意，因为分开以后他们两个小组神也都给他们头在里面，就是比较预备好的弟兄在带，完了呢他们就是交通的时间就越来越多，所以他们就变得更加渴慕神，也更加认识神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哈，我们人凭我们人我们不愿意，我们觉得这个为什么要分开嘛？我们那么好为什么要分开，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，神有他自己的计划，所以最后神这个事情还是因着这个计划必须成就，所以他们还是分开了。但是在这个分开的过程中竟然是会有痛，但是最后在神面前还是成为一件很美的事情，而且大家都在里面长大，而且我听说另外那组不在这个教会的，所以要去另外一个教会了，那个教会就是他们原先的教会，所以说这些弟兄姐妹最后都会回到神的教会中，因为平时他们有一群人是不参加任何教会，他们说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小组就够了。所以我在这里看见其实神的手一直在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环境好像是很不对头了，照人的想法就是出了什么事了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但是神你真的不知道神会如何的来祝福这些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第十章，我们来回忆一下第十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。来，
耶路撒冷王
听见亚夏夺得了爱城进行毁灭，
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害爱城和爱城王，又听见基甸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，住在他们中间，就甚惧怕，因为基甸是一座大城，如都城一般，比爱城还大，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，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哲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罗王
和弦
耶莫王、
耶米兰
王、
拉吉
王、
拉吉菲亚
和基利斯王底壁说，
求你们上来帮助我，我们好等他基甸，因为他们已经耶路撒冷和基甸人立了约。于是五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
大家
都去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，对着基甸安营，攻打基甸。
些王都是在 这里、哦、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拉杰、哦、都是在这一群，
所以在南面的这些王，所以五个王要去攻打基遍。那基遍的人做了什么呢？基遍的人就跑去找约书亚、哦、他就跑去找约书亚，就是说我们不行了，那么多人来攻击，求你来帮我们。那约书亚就来到神的面前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，猛烈临到他们那里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败了。耶路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，击杀他们直到亚细加拿和基甲。我们这里看见约书亚的一个，他在神面前寻求，当神给他话语的时候，他的反应，他就终夜从基甲上去，猛然的临到那里。其实从基甲到基遍蛮远的一段路、啊、但是他就这样子连夜就赶上去。所以其实我们看见约书亚是一个听见神话就马上行动的人，而且他就是说不会犹豫，因为有你如果说哎呀已经晚了，等明天再说吧，那个可能你真的就不能在神的心意里面。那他因着他这样的突然袭击，那些五个王根本还没有准备，所以他已经冲到那边去，而且我们看见神为他们征战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很大的神迹在第十章里面，一个就是神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，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所以你们能想象出来吗？就是在征战的时候下了一场大冰雹，把敌人都打死了。那打仗的时候冰雹还有眼睛的，他专找敌人他没有打以色列人，他打的是敌人。所以这是一个神迹。完了再下来呢，我们来读十二节那里好不好？来，
但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面前说：日头啊，你要停在西边；月亮啊，你要只在
亚
伦处。于是日头停了，月亮止住，
直等到地面上敌人报告，
日头在天当中停住。不急速下落，
月有一日之久，在这日以前、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应允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
这个就更厉害了，神听约书亚的祷告，这个日头、月亮都停住了。不过我们有想过哈，是单单是约书亚祷告吗？那是神先告诉他这个地神要迎回来的，所以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是在神的心意中，所以这件事就成就。而且当以色列人力量不够的时候，神就亲自参战，连日头和月亮都要为这个征战来效力。所以我们看见这真的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，并不是单单靠以色列人的能力。所以这是两个神迹。那下面呢，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看见有好几个回到基甲，所以我就对基甲这个字就好奇了，我就去看了一下基甲到底怎么回事情。我们来看一下两段经文，在第十章的十五节和四十二节、四十三节，我们看见打仗以后啊，以色列人就回到了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基甲。那基甲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以色列人把营安在基甲、哦、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，就在那边经历了好多事情。我来考考大家，你们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？第一件事情，他们从约旦河上来，在那边。对对，第一个，好，这是预表从死里复活，石头为记。第二件事呢？割礼，对，所以耶和华神把那个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了哈。第三件事，对，逾越节是守逾越节哈，是吃主喝主纪念主的拯救。第四件事情，在开始打仗以前，他们遇见了一个人，是不是？那个是约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所以在吉甲发生了蛮多事情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真的是要来思想一下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这里一直说征战以后回到吉甲，照人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，照人的策略是我攻打 A， 到了 A 我就驻营在 A， 完了再准备攻打 B， 因为这比较近嘛。我每次都要回到吉甲，我打了这个，我再回到这里，再打这个，再回到这里。后来打得很远，最后还是回到吉甲，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不是人的正常的那个战略的做法，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回到吉甲，所以这个吉甲我想我们真的是可以来思考，特别是这段经文第五章，我想上个礼拜天金弟兄也有分享到这一段。好，这就是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出现的时候，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下面他说，他把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所以当约书亚来到这个元帅的面前的时候，他是必须要自洁啊，必须要自洁的。所以我们这里呢，我们也看见，如果我想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哈，那个老约翰看见天使下拜的时候是什么？是怎么回事？天使跟他讲说：“你不要拜我，哦，你只能拜神，你不要拜我。”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下拜的时候，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接受他下拜的。所以有一些分析就说这个是神的灵，这是圣灵。所以在这里哈，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来思想，当我们这个人要来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看见我们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是被神拯救出来的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我们是受过割礼的，我们也是常常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思念他的拯救的恩典，来吃主喝主的。那我们更是要在圣灵的带领底下，我们来征战得胜的。那个征战得胜的不是我们，那是靠着神的带领。所以而且我们来到神的元帅面前，我们是需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的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我有一点分享。前几天我遇见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是很可悲又很可笑的事情。我去一个店里面，那我就很兴冲冲的、就看到这个店，我就眼睛都亮了，里面灯光明亮，都是玻璃房，我就这样一头撞进去，发现是撞在玻璃门上，我撞得痛到吼，真的快要昏倒，我想我的鼻梁一定打断了，就这样子打上来。他说哦，你的鼻这里发紫了，但是呢我觉得我一定会鼻梁断掉，我一定会大流鼻血，但是好像没有流鼻血，但是嘴唇有磕破。那我这位可爱的老公他就说，没事，走，我们进去，你从这个门走，不要再去撞在那个上面。我已经痛到要死掉了，我连站都站不动了哈。他就说，你怎么了啦？又没有怎么样，走了走了，这里走这里走。哎呦，我真的是很难过。他就说，你看你这种人， 连这个都看不见啊，就把我臭骂一顿。哦，我真的心很痛，我已经鼻子很痛了，我再被他骂一顿，我心也痛，我鼻子也痛啊，我就一直流泪又流泪。他说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说我要到车里面去。他就跑到车，好，那你去车。他跑到车里，他说那我们开回家吗？啊，我就痛得讲不出话，我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。我也不跟他讲话啊，我有跟他讲，我说你这人太可恶了，我说你一直是这样子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哈，我真的我恨你。后来我们家可爱的弟兄就开始祷告了，他祷告，他说神啊，他说你原谅我很不会讲话，他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接下来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主啊，若是可以，你让他的痛到我身上来。你们笑我很感动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我第一次这么感动，我真的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这么感动。我突然发现哈，我怎么以前都没有好好认得他。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哈，他每次就是在不当的时候讲一些不当的话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受伤，我受伤到一个地步，我真的会恨他。所以你就是说你不体贴我，你还要骂我，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体贴我，你还要骂我。所以在这些年中，若是有类似的情况发生，我们两个人一定是要吵，一定会吵。OK， 这好像一个有个炸弹在那边，只要踩到这个地雷就会爆炸。所以那天我就回到神的面前说，神你来光照我，我里面到底什么光景不对，我为什么会对他的这些话这么的就是一点就着这样子，而且好像都这种状态都没有什么改善，凡是只要到了这样子的情况就一定会是这样子的结局。有的时候我自己也看，我自己都很 surprise， 我怎么会那个会变得那么火爆，为了这个事情，而且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真的是我自己会吓到，他也会吓到，就是说就看到自己里面很多的恶。所以我就求神，我说你要来光照我。那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真的就开始让我看见我里面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不是神，是我自己。我觉得我真的这个人是要被尊崇，当我发现这个东西被踩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是愤怒、okay。 所以当神光照我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好多我以往走过的路，我以往得罪过的人，我以往做的得罪神的事情。所以我跟神说，我真的愿意在人的面前来道歉，我愿意跟我的弟兄道歉，我也愿意跟我曾经得罪过的人来道歉，求神给我这样的机会。所以我今天要分享这一点，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遇到征战，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老我里面的病常常是借着一些外在的事情，一些不舒服的事情被点燃。当这个的时候，我们的愤怒，我们的怒气，我们常常觉得是人得罪我，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，他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。但是当这种时候的我们，如果能够回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回到里面神面前，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看见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己在里面。那天那个于洪杰牧师他在那个信息里面讲，他就讲到说，一个人他一直生气，他就很会生气，很会发怒，他每次人问他，他就说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我就很愤怒，因为谁谁谁谁谁，我就很不开心。他说其实若是我们自己能够醒察回到神面前，你会发现都是因为别人踩到我的我，踩到了我的己，所以才会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的己实在是需要对付的。那个亚玛利人哈，是神要征战到底的。我们进入迦南地也是，我们其实是需要与我们生命中这些那些破口、那些软弱、那些罪，我们是需要来对付的。若是我们不对付的话，这个东西会一直搅扰我们，会搅扰我们一生。我也看见很多有一些年纪年长的伯父母，因着没有对付，其实到年老的时候会变得很痛苦，因为没有被对付过，所以觉得全世界人都在跟他作对，那他自己的生命也走不好，就是会有一堆的问题。所以其实在约书亚记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征战是必须的。好，这征战不是可有可无，要征战我就逃开，我不斗我就走开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你今天可以躲开，你明天后天你还会遇到，而且会越来越严重。而这就是你的生命的破口，就是成为一个仇敌攻击的目标。当你不征战不得胜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输，你就一直被打。好，就只有等你胜了的时候，你才能往前走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生命中的功课。好，求神真的是来光照我们，真的当我们能够脱去这一些东西的时候啊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我们那个神的生命就一定可以在我们里面可以彰显出来。但是当我们的老我不愿意破碎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这个人就是有一堆的毛病。所以我想这也是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征战，为什么要去夺地为业。好，我们再来讲到下面一章。这一章哈，这一章我们来读好不好？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来，
夏说王
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耶巴、申伦王、亚撒王与北方三地
南边的亚拉巴高原，并西边多尔三港的诸王，又去见东方和西港的迦南人，与三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耶布斯人、
并黑门三人、巴西人、西魏人，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，并有许多马匹车辆。这诸王为何来到比伦水边，
一同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？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不要因他们惧怕，明日至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。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，到米斯列佛马因，直到东边米士巴的平原，将他们击杀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，用刀击杀夏所王。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，以色列人用刀击杀沉重的人口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。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，请获其中的诸王，用刀击杀他们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
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，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，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来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好叫他们竟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
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第十一章的重点，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些这个战争，这些网都是在上边这里下属在这个地方，马顿都是在那一块，所以是在北边的那一块。那我们看见在这个里面，约书亚是遵行神的命令。好，我们刚才读的约书亚是遵行神的命令，神跟他怎么讲他就怎么做。我不知道你们读了约书亚记有什么想法。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好残酷，都是杀杀杀杀，而且是赶尽杀绝的杀。我那时候我真的是我不是很舒服啊。我曾经听我一个朋友讲，他说他妈妈因着读这个篇书以后，他说他圣经不要再读下去，他太残酷了。但是很感谢神，我这次在预备的时候，神也让我看见真的真实的情况。我们的神他是爱的神，他的爱长阔高深，是不是？主耶稣是这样子，那父神更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当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啊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我的下面的分享是为父的心肠。所以在旧约的时代，神对他其他的民族他是存着怜悯之心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那个阿摩斯书里面，他说，以色列人啊，难道我只领你们出埃及却没有这样恩待其他的民族吗？我领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也领了亚兰人出吉尔。好，这在阿摩斯书九章七节里面有。那在那下面一本书就是说，在尼尼微城的时候，他就先在尼尼微城，单是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孩童就有12万多，再加上其中许许多多的牲畜，我就不该连续吗？这是神跟那个约拿说叫他去尼尼微城，他不肯去，好，神跟他讲的这个话。完了后来是以西结书18章里面讲到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这是神的心肠。完了在生命记20章10到11节就说，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，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，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给你开了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旧约的很多地方，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大有怜悯的神，他实在是看重生命，看重这些他所造的。那在另外一个方面，为什么神对迦南人是这么样子的不留情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创世纪15章13到16节，我想我有印给大家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？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直到如今，他们的恶贯已经满盈，神就让以色列人把他们除灭。神除灭他们，既是因为他们恶贯满盈。 而即便人能信服神，寻求归正，神当然就存留了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迦南族里面，即便人他们寻求神，他们就被存留下来。所以我想最后我有两节经文，我想我已经打出来了，在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来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因为我们自己，我们大家彼此来勉励，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，我们都成为一个得胜者。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神手中那个圣洁的器皿。好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